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分别呢是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熏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然后还有这个修行品。那么这个十一品的内容呢，可以说比较系统的给我们这个后学的弟子呢宣讲了佛陀意念佛陀的功德，然后呢佛陀如何发心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呢发完心之后呢如何开始修持六度这样的情况，那么最后呢为了获得这个佛陀生于业的加持呢，如何又开始准备修持这个止观瑜伽的这样的情况呢，都是做了一个非常这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这个十一品当中呢，其中的第一品、第二品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三品布施品。那么布施品的内容呢，也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通过菩提心摄持，然后呢开始布施一切内外之财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过。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呢，是讲这个人药王子。人药王子久远之前，由于自在部国王统领八万四千小国，当时占部州疾病流行，而王妃恰巧在此时怀孕。那么在这个很早以前呢，佛陀转生为这个自在部国王。那么当时呢是这个一个大的国王吧。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什么不是世人转世，当时呢有一个自在部国王，那么他自己呢统领了八万四千小国。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南瞻部州呢疾病的流行，那么王妃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了身孕。但让众人深感惊奇者，乃在于王妃从怀孕这日起，凡身体任何部位所触碰之众生，无论患有何种疾病，都能得以治愈。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王妃怀了这个身孕，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非常稀有。那么这个王妃她自己自从怀了这个孩子之后呢，那么她的身体不管是哪个部位，只要碰触到这个众生，而这个众生如果有什么样的疾病的话，都是可以治愈的。实际上和前面所知道的一样呢，这个方面主要是所怀这个胎儿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愿力，他自己的这样福德力所导致的。九月怀胎，一朝分娩，当王子降生后刚来自人间，就响亮说道：我能治愈一切病患。那么当这个王子降生的时候呢，刚刚降生他自己就开始通过这个特别响亮的声音告诉人们，他说呢我自己能够治愈一切的这个病患，所有的病患呢我自己都能够治愈。当时整个占部州龙天均说道：此王子乃为人中最好之妙药。此话传出后，众人皆称其为人药王子。当他 说了这个话，那么这个其他的天龙听到他这个话之后呢，大家就纷纷赞叹呢，说这个王子呢是人间最稀有的妙药。那么人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稀有的因缘给他命名呢，叫做这个人药王子。人药王子呢就是他这个整个人的身体呢全部都是妙药，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开始安立名字叫做人药王子。多有臣民将病人带至王子前求其诊治，王子只需用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与病者接触，即可治愈患者一切疾患。以此种方式，占部州所有病人均得以康复痊愈。那么在这个王子降生之后，很多大臣、很多臣民呢都将这个患有各种各样疾病的这个病人带到王子面前，求王子呢能够给他诊治。那么王子呢也不需要用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方式来治病了，只要是通过手或者其他任何部位和病者的这个患病的部位接触之后呢，那么马上就可以治愈一切的这个疾患。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这个王子治愈了很多占波州人的这个疾病。人药王子注视一千年后去世，在其逝世之后，众病人都痛苦说道：以后又将赖谁医治我等病苦。那么人药王子呢就通过这个方式他注视了一千年，那么注视一千年过程当中呢治愈很多病人，但他这个逝世之后呢其他很多病人都非常痛苦，说呢以前的话通过王子的这样威德力呢治愈了很多病人，但是现在非常不巧呢当我们自己的病需要治愈的时候，王子又逝世了。那么所以说呢，以后依赖谁呢？以后依赖谁给我们治疗这样种种的这个病苦？ 众人后在将王子遗体焚烧时发现焚烧所剩之骨灰若浮于身体病变部位，亦能治愈一切病痛。人们随后就广泛称颂人要王子之骨灰也能治愈疾病。后面呢就是大家没有办法就将王子的这个遗体的焚烧完之后呢剩下的骨灰。那么有一次众人发现呢只要将这个王子焚烧剩下的骨灰这个涂于或者敷于这个病人的身体的这个病变的部位的话也能够治愈一些疾病的。所以说呢人们就开始广泛称颂可以说广泛使用这样一种这个王子的骨灰呢开始治病。众人在用完王子骨灰后又发现焚烧王子遗体之地其上所有灰尘亦可医治众生顽疾。那么当这个王子的骨灰呢终有一天还是被用完的时候呢人们又开始发现呢只要是这个王子就焚烧王子这个地上面的土这样的一种所有的灰尘如果能够拿回去赋予这样的一种这个生病的部位的话也可以治病。所以大家呢开始采用这样的方法开始通过这个焚烧王子遗地的这样的一种泥土呢开始治疗众生的这个疾病的。当时之人药王子即现今之释迦牟尼佛，其他本身传中记载有被称为众生药之王子，其公案也与本公案大致相同。众生药王子沐浴过后之洗澡水或吹过其身之风，只要能与病者相触摸，都可治愈一切人众所患恶疾。甚或众生药王子居住地之净水，又能令患者完全康复。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在其他经典当中也记载有这个众生药王子的公案。那么公案呢和这个公案和这个人药王子的公案大致相同的，只不过呢是在众生药王子的公案当中呢提及到只要是王子沐浴过的水可以治病的，然后呢王子走的时候呢这个风吹过他的身体其他人触碰到这个风的话那么也能够治病的所以说可以治很多病。有的时候呢甚至于这个王子所居地的这样一种净水通过他这个强大的加持力呢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治愈这个种种的疾病。这方面呢完全是来自于这个菩萨因地的时候这个发殊胜的愿吧，将自己所积累的这个种种功德做了一个非常殊胜的回向做了一个非常殊胜的回向。也就是说呢他们的可以说菩萨每世的都要积累无量无边的福德，那么积累福德的时候他们自己有的时候回向的这个方式呢不尽相同，有的时候呢回向呢就作为一个转轮圣王然后度化众生，有的时候发愿转身为大乘度化众生，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人药王子或者众生药王子他们在因地的时候呢那么做了某种这个大福德之前呢他们开始发愿，那么愿这样的福德将来能够成熟这个可以说能够治愈一切众生疾病的，这方面不单不管是众生接触自己的身体接触到众生哪个部位呢都能够就是说治愈一切众生的疾病，或者说发愿在这个来自于自己的身体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去世逝世之后自己的身体被焚烧之后呢这个遗体呢也可以治病的，那至于就是发这些殊胜的愿吧，发了这些愿之后呢他们的这个愿力一旦成熟那么就能够有如是殊胜的这个加持力，完全是菩萨因地的时候呢做了殊胜的发愿，通过菩提心摄持然后又做了这个种种善妙的回向。所以说呢当某一世他自己的以前所发的愿力成熟之后呢他自己就能够如实的承办所以说呢治疗众生的疾病呢消除众生的疾病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很殊胜的菩萨行。如果就是说我们自己在求菩萨道的时候呢做某一善根如果也能够这样发愿能够这样回向的话，那么以后呢自己肯定能够在这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成熟，不单单是在这个佛陀，而且在这个有些可以说修行者呢他也有这样的发愿嘛，比如说呢这个以前的一个能求门就多吉，他一个这个活佛呢他以前也是发愿嘛，他通过自己的遗体能够治疗众生的种种的顽疾，所以他自己呢经常这样发愿，发愿这个发愿成熟他最后涅槃之后呢他的遗体呢也能够治愈这个种种的怪病很多怪病呢通过就是说接触或者能够通过这个食用他的遗体的话都能够治愈种种的怪病，这个方面这个也是有的，也是有。所以说呢，宝山摩切他不是得到一份嘛？得到一份之后呢，为了救度众生呢，他把这个所得到这一份遗体呢，就放在了这个坛城，我们的这个大梵坛城。所以说，能够转扫顶礼发愿的话，也能够治愈很多的疾病，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目的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这些菩萨发愿力的不可思议，回向力呢也是不可思议的，一旦成熟之后呢就能够做这些非常稀有的这个事业 时至今日，人们若听闻他的名声，依然可凭此根治众多疑难杂症。那么到现在，只要是听闻到了名声，当然我们已经听到了，一方面是人药王子，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终身药王子的这样一个名声的已经听闻到了。如果自己真正有信心，好好的去这个祈祷的话，可能各种各样的这种疾病呢，都可以这个既消除的。这个方面是菩萨的愿力啊，这个如是承办之后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前面讲到了他们的身体能够触摸，然后呢，身体焚烧完之后的骨灰能够治病，然后呢，焚烧骨灰的这个地方也能治病，或者说吹过的风啊，这一方面都能治病，或者乃至于说这个当时没有遇到这个我的这些众生，在后世如果能够听到这些名声呢，也能够治病，也是这样发愿吧。因此说到今天，如果听到他们的名声，自成的祈祷的话，肯定可以治根治众多的疑难杂症的。下面讲代人受刑。久远之前，有一商主名为善德，他有次前往海中取宝，归来路上未至家门时，就遇到众多乞丐向其讨要如意宝珠。善德从海中取来珍宝，个个都价值连城，但他从未对之深贪，反而将成千上万宝珠全部布施。那么久远之前，佛陀转为这个善德。这样一种这个商主吧，他有一次呢去海中取宝，得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如意宝珠，但是他在归来路上还没到家门的时候，就遇到很多乞丐，而恰好呢乞丐就想向他这个直接讨要这样如意宝珠。本身呢来讲的话，一个商主要去海中取宝顺利返回呢不是特别容易的，前面我们学过这些入海取宝的这些公案就知道，不是特别容易就能够回来。但是呢就是这个善德，他是人人世世修持菩萨行的，相续当中呢对一切众生充满了慈爱，或者就是说他去海中取宝本身的这个愿望为什么去取宝呢？就是为了满足这些贫穷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他们的这个欲望的缘故呢，他才开始入海取宝。意思是说呢，他自己还没到家门口，很多乞丐向他讨要的时候呢，虽然他的每一个宝珠都是价值连城，但是呢他从刚开始去，然后得到宝珠，然后返回来，然后是布施的，一切的过程当中呢，从来没有对这个任何一个宝珠呢升起一个差大的贪欲心，所以说呢他将成千上万的这个宝珠全部做了这个广大的布施。布施一空之后，善德只得再次前往大海中取宝。这次他取到这个比上次增上一倍是如意宝珠，待其返回后才发觉，实际离家已逾80余年。他自己呢将这一切宝珠呢全部做了这个布施，所以说他自己呢又开始前往大海当中取宝。当他这一次取宝呢，实际上呢已经经过了人间的这个可以说是80多年，他再回来，那么他自己得到的收获也很大的，得到了比上次还多一倍的这样一种如意宝珠。善德当时看见一些刽子手正欲处死一人，慈悲本性使善德决定要将此人拯救下来。那么有一次呢，看到一个人呢真将被一些刽子手处死，马上要处死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内心当中呢没办法看人这个人即将离开这个离开生命的这样一种恐怖，或者就是说呢即将离开此世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可以说痛苦吧。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呢并不珍惜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一旦真正要把他处死，或者他自己马上要开始临死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死亡的恐怖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就是说这个强烈的他对死亡的恐怖非常强烈，而且他自己呢也是对这个求生的欲望也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呢，他最希望人们来解救他，所以除了一些修行有素的人修行有素的人他活着呢也是这样行持了善法，然后一旦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呢，反正他自己呢知道自己对这个善法方面呢是有些把握的，自己在世的时候呢没有造这些恶业，然后呢积累很多善根资粮，所以说呢不管死亡什么时候带来，他自己呢没有丝毫的恐怖没有丝毫的这样畏惧心，但这个方面呢只是极少数人极少数修行有素的人呢才达到这些。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很多人在临死的时候呢都会有产生这个这个各种各样层次的这个恐怖心各种各样层次的恐怖，尤其是没有什么修行的人他更加这个可以说对死亡恐怖，还有一些对死亡很恐怖的人呢，比如说现在不相信前世后世的人不相信前世后世的人，他们就认为是就是这么一次，所以说呢一旦失去之后呢就犹如这样一种这个油如这样一种这个油灯烧尽一样，犹如水干一样， 根本就不可能再存在一个生命了，所以他自己呢就是对现存的生命呢就是特别的这样一种爱惜，然后呢使用很多方法想要这个延寿啊，使用很多方法想要免死，这个方面就来自于不相信这个前因前生的后世吧。如果真正自己相信前因后世的话，虽然有恐怖，但是呢不像他们那种这种这个深层这个这么深层次的这个恐怖呢肯定是没有的。他虽然非常恐怖，但是呢就是没有想到呢这个是最后一次，他想到呢还有后世的生命，所以说呢从某种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不相信前生后世的人，他对死亡的恐怖呢是更加强烈的。就是因为呢他知道这个菩萨知道这些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所以说他自己的慈悲心驱使他决定呢这个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这个人拯救下来。他先给每个行刑者赠予价值连城之无上珍宝，然后告诉他们说，我遇到国王那里起誓，在我未回来前请千万不要杀死他。他就是他自己呢首先呢给每个这个刽子手每个行刑者呢给他们赐予了价值连城的宝珠，然后呢什么原因呢就请他们就说不要下手啊，虽然他们这些刽子手已经得到了命令了马上要处死，但是他塞给他们很多宝珠之后呢，他就说呢在没有得到这个国王呢再次批示之前呢，你们还是这个不要动手吧首先呢不要动手。善德飞快赶到国王面前，对国王对国王真情祈请道，我愿送与国王大量珍宝，以求能买下此人性命。那么他自己到了国王面前呢，非常这个真诚的开始祈请国王，那么就说我自己这次呢为了救度这个人的是个性命，所以说呢我愿意呢把所有的珍宝或者说大量的珍宝呢都供养或者送给国王，要请国王呢能够就说这个饶恕这个人的性命。国王却冷酷答言，这人严重违反国家律法，坚决不能将之释放，也不能让你死去。那么首先国王就是他自己呢也是可以说是显现上面呢根本没有慈悲心的这样一个非常这个非常冷酷的这样国王，他说呢这个人实际上是严重违反了国家律法的，所以说呢是不能够释放，也不能够让你赎去。不过呢他说若你真欲买下他性命，则必须将你全部财产进阶上缴给我，而且你自己还要带那人伏法受死，这样方可谓公平合理，我也才有可能将他释放。那么这个国王就说，本身这个人呢可以说是这个十恶不赦，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被你赎去的，但是呢你如果真正是想就是说买下他的性命的话，第一个条件必须将你所有的财产所有的财产，不单单是你这次入海得到了这些财产，而且连你自己家里面的一切财产呢都必须要就上缴过来，必须要上缴给我，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然后呢这个把这些一切财产上交完之后，而且还有第二个条件呢，你必须要带那个人受死你把他赎回去了，你自己还要去带他受死才行，这个方面才是非常公平合理的。那么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的话，我可以把他释放，如果做不到这个的话，那么你根本没办法释放他了。善德听罢不觉高兴高兴想到，我现在终于能救他一命，我愿足矣。那么这个善德这个菩萨呢，他自己听完这个国王非常这个苛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要求之后呢，他不但没有沮丧，他反而呢就非常高兴。高兴是什么呢？高兴的话就是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了，终于有机会，就是国王开许可以赎他这个罪犯的性命，而其他的他没考虑了，像这样一切的这个财产千辛万苦历经了80年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很多价值连城的如意宝珠呢，这个方面呢丝毫也没有这个利息心，而且呢就是说一般人根本难以接受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性命搭出去，然后通过一命换一命的这个方式去做的话，那么很多人确确实实的就是没办法接受。即使是说这个世间上的话，有些人他杀害了对方对方要求这个一命换一命，也就是他自己造下了错误，别人要求一命换一命的时候呢，他自己都要想尽各种各样办法这个尽量呢可以说是这个使自己不死，使自己得以不死。那么就是何况说呢如果是别人无因无缘的，或者说让你去这个以你自己的性命搭救一个和你根本没有丝毫关系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人呢，一般的人确确实实没办法做到的。国王给他开的条件非常的这个苛刻，但是他自己呢就是非常高兴，他没有想到呢我的珍宝怎么样可惜，也没有想到我自己把自己的生命可以说是这个抵押出去呢是没有意义的，都没想到，反正呢他自己的唯一一个念头只要能够把他救下来，我的愿望就已经满足了。 哦，他于是便把啊所有家当，连带从大海中捞取之所有珍宝，一个不剩，全部献给国王，并在国王前啊国王前说道：“请大国王释放此人，我已把我所有之一切财富全数堆积于此。”那么，当他把所有的财产可以说堆放在这个国王面前的时候呢，他开始提醒国王，是不是可以释放这个人呢？我现在呢，我的财产在这个地方，然后我自己的人呢也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现在你是不是可以这个释放这个罪犯了呢？国王接纳后告诉刽子手说，你们可将善德抓捕杀死。那么他自己呢也是把这个罪犯这个释放之后呢，他就说国王告诉其他的刽子手，那么现在呢你们可以把这个善德呢把他抓捕，然后呢把他杀死。刽子手立即逮住善德，正欲用兵器砍断他头颅时，所有刽子手之双手却突然僵硬起来。那么当马上要行刑的时候呢，那么通过他自己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善德，他的这个无比的善心吧，或者也有其他的这个天神在帮助，所以说呢怎么砍也不行的啊。当他们正要把这个刀举起来正要砍的时候呢，他们的双手全部僵硬了，没办法下手。众人顿感惊讶不已，就将此事向国王禀告，于是国王决定亲自执行死刑。而当他手执利刃正欲挥刀砍向善德时，国王双手瞬间就掉了于地。此残忍国王自身最后亦在惨烈痛苦中死去。这位愚笨而凶暴之国王即现今之提婆达多所以说当国王看到这个别人没办法执行，他自己想要亲自执行的时候呢他通过他自己的恶心吧，通过他自己恶心或者对这个菩萨对这个大菩萨升起恶心，然后对这个大菩萨想要伤害，通过这样的恶心的这个成熟，然后其他的这些这个善法上面就是白法方面的天神给他的治法的缘故呢，所以他的双手呢瞬间就掉落于地了不单单是这样，而且他自己这个国王呢最后还是在非常这个这个痛苦的状态当中死去了。实际上呢地方讲的愚笨而凶暴吧，一方面他是非常的凶暴，他自己呢就得到了这么多财产，他自己还不足够，然后还要让这个大菩萨来抵命，所以这个方面他是很凶暴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是很愚笨。为什么他自己很愚笨呢？实际上呢看到其他的刽子手要准备杀死这个菩萨的时候呢，他们的双手无法这个无法就说这个行刑，他们自己呢就是双手突然僵硬的时候呢，他已经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人，或者已经能够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做了，但是他看到别人不能够做的时候，他自己还要去亲自去做，所以最后导致自己呢就是这个悲惨的死去了。因此呢他有愚笨又是凶暴的，这个国王就是这个提婆达多，现今的提婆达多主要是在当年佛陀在这个法会上面讲的时候呢，在讲这个前世因缘的时候呢，就讲这个以前的这个凶暴的国王，就现在的这个提婆达多。而此外，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成为具神通之外道仙人。某次夜半三更时刻，有五百商人在旷野中因迷失方向而致恐惧，痛苦不已。那么在佛陀曾经有一次呢这个变现呢成了一个什么转生成一个具神通的外道仙人。那他的身份呢，他的这个外面的正式的身份呢可以说是外道的仙人，但实际意义上呢内心当中是安住在这个菩提心状态，而且就是说他的真实的身份是这个隐蔽菩萨行的这样一种大菩萨。所以说呢他外表是显现这个外道，他的这个内面的这个真实状态呢是安住在这个菩萨行当中的。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视线呢，不单单是佛陀在一世转为这样一种外道仙人，实际上在很多事都是这样的很多事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佛陀就外表显现成这些一般的人一般的仙人一般的国王，那实际意义上呢不管他外表是显现什么样子，乃至于就是说他显现成这样一种显现成这样一种这个旁身显现这样低劣的种姓呢，他的真实的身份呢都是大菩萨，那确实是都是大菩萨的。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佛陀在世因地的时候是这样，那么佛陀可以说是这个因地修法的时候是这样，佛陀在世的时候是这样，那么佛陀涅槃之后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呢，现在在现今时代当中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所谓的外道吧，有很多外道的这种教门，在很多外道教门当中呢，有些是这些这个很比较残暴的这个可以宗教了，有些呢是比较这个慈善的宗教了。但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些外道的这些这个修行者的行列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外现啊、外道像内隐菩萨行的这种大尊者呢？绝对有啊，这个不需要讲的，绝对是有的。因此说呢，我们自己、为什么有些地方就遮止我们对一些外道、其他外道进行诽谤呢？不要对轻易对他们诽谤。一个方面呢，是他们这个外道也是追求解脱的这样的一种宗派，所以说不能诽谤。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不能够随便诽谤，因为就是说你在诽谤的这个对境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大菩萨为了调化啊这些外道，或者说为了使这些外道呢获得某种利益吧，所以说呢显现上面做了外道的形象。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西藏生死书当中呢，索迦仁波切也是描绘了一个、一个这样的例子吧，描绘了一个例子。曾经一个印度人他来西藏学，像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江清澈，他学了很多这样的教法，学了很多教法之后呢，他回去学了很多教，得了很多灌顶，然后很多很多这样殊胜的教法。他回到印度之后呢，他就隐藏在这些这个印度教的寺庙当中，他就住在印度教的寺庙当中，和这些印度教的教徒像这样的话一起生活。别人看他外表的时候呢，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苦行的修行人啊，从外表看起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印度教徒。然后呢，自己呢，就说行持一些这个苦行啊，别人看起来外表上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认定的。当然，就是说是后面就是说这些西藏的大德纷纷出去的时候呢，到了印度，他们因为缺乏这个教这些这个文法的人了啊，教这些文法的人，叫还是教这些这个语言的人嘛，就把他请过去了。请过去的时候呢，他一般在给这些喇嘛，给这些就说是出去的上师教这些语言的时候呢，一方面在教这个。有一次呢，其他下面的听众就给他提出一些佛法的问题，但是他们就这个发现呢，他就是对这些佛法的解答是非常圆满的啊，非常圆满，不管提什么样佛法问题都能够很圆满。所以说最后一开始一打听的时候呢，就知道他的真实的情况。那么最后呢，在海外的很多大德呢就纷纷呢去向他请教这个教法，实际上就发现他对这个一切的显密教法全部都是精通的。所以他也做了很多这个西藏上师的这个他们的上师，开始就是弘扬佛法。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事情出来之后呢，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个内心当中隐秘的菩萨行的这样一个修行人。那么这个方面呢，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很了不起的。但是现在呢，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在其他的基督教当中啊，或者在其他的这些这个道教当中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伊斯兰教当中啊，这方面有没有这样的菩萨呢？肯定有的啊，就因为菩萨他的发愿力，他不会舍弃一个众生的。因此，只要是能够度化他们呢，他们外表上面去显现这样的行为，一方面呢，不会被他们的这些种种的行为所染污；一方面呢，也能通过他们的深深的大悲心慈悲心去加持他们。就加持接触过他的人。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虽然是表面上实现这些杀生的行为，但实际上呢，他如果他真正有功德的话，杀一个就能够解脱一个，杀一个就能超度一个。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外道修行当中呢，肯定有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大菩萨的视线的。蒙挚他有一次呢，在这个半夜三更的时候，有500个僧人在旷野当中迷失了方向，而致恐惧痛苦不已。为给这些哀哭不停之众生指路，仙人便将自己双手用油浸透，再以布包裹后点燃，以此生肉燃烧之光亮，为众僧人点亮前程。那么当这些众生哭泣的声音传到仙人的耳朵里之后呢，对他们升起的无法堪忍的这个大悲心。所以说呢，为了使他们从这样黑暗的恐怖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他用这样一种方法，把自己的双手呢，可以说是用油浸透，然后外面呢包了这个布包，包完之后呢，把这个布包点着，然后呢，通过自己这个燃烧自己身肉的这样一种光亮呢，为众僧人呢点亮前程。最后因仙人清净善心与希求菩提善法的真实力感召，当下天极大亮，仙人双手也完好如初。那么后面呢，通过仙人他自己的清净心因为他在做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这个前前后后吧，每个刹那当中呢，他都是通过清净心摄持的，完全都是呢为了度化众生的这种清净心。然后呢，为了这样一种善根呢，他一直呢就是说这个善根呢是必须要吸求无上的菩提必须要吸求无上的菩提。通过这样一种真实力的感召，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天光马上大亮了，而且仙人的双手呢也这个完好如初。500僧人因感稀有而生起信心，为报答仙人恩德，从此之后就开始行持善法。那么500个僧人亲眼目睹这个过程之后呢， 啊，一方面感到特别稀有啊，这样的一种这个人能够舍弃自己的身体做这些男人的苦行，一方面是非常稀有，一般人做不到的。而且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啊，对这样一种稀有的这个仙人的这个他的这个心行呢，也升起了无比的信心。那么为了报答这个仙人的恩德呢，他们就遵从仙人的教言，那么就说是舍弃恶业，开始呢就是行持善法啊，开始行持善法。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呢，就是这个角度利益他们啊，这个角度利益他们。因为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些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他在转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的视线是世界上是有佛法的，有的时候呢视线是没有佛法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在给这些其他的受惠的受恩德这样一种众生，在指点他们如何行持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给他们指点要行持佛法，发起这在三层当中呢发起菩提心啊，发起这样各自解脱之心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指点他们呢要断除十恶业，行持十善法。所以说呢，他们教化的方式，因为众生的根性是否成熟呢，所以说呢也有不也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都是对他们的今生后世呢都是有重大意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教诲。下面讲兽王啊善行，就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转为这个转为这个兽王，转为兽王之后呢，怎么样通过他的菩提心，通过他的菩萨行去利益其他的众生的啊？怎么样做的？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做观察。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兽中之王，当时国王率军队将众野兽团团围住，以图绞杀。野兽们见状蜂拥至大河边，欲求解脱困缚，但因数量太多嘈杂混乱，而致众野兽皆困滞于河中不得逃脱。那么就是佛陀在转生这个兽王的时候呢，有一次恰逢这样一种国王率了很多军队要将众野兽呢就是要团团的围住，然后呢把他们全部杀死。这些野兽当然就是非常害怕了，他们是没办法抵挡这些国王的大军的，所以说他们为了逃命呢就纷纷的涌至大河边。但是呢因为这个数量太多了，而且没有人指挥，他们自己呢就是非常嘈杂的缘故呢这些野兽呢全部困于河中或者全部困于河边呢没办法这个逃脱出去。说完便对子民们说道，你们可全部踩着我脊背过河。说完便趴在深水处，以脊背当作桥梁。那么这个兽王看到这些这个这么可怜的这样一种情况，看到大家就非常的就是说惊慌失措也是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就是说这个混乱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不要惊慌了，你们可以踩着我的脊背，然后呢就是我送你们过河。说完之后，他自己趴在这个深水当中，用脊背的当作这个桥梁。众野兽就用蹄子踩在肉桥之上，一一向河对岸奔去。而兽王躯体则被踩得遍体鳞伤，但他一直精进忍耐，苦苦支撑。那么其他野兽一看到这个情况，那么有了逃生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再做考虑了。然后他们就踩在这个兽王铺成的这样一种肉桥上面呢，一个一个呢向河对面跑去。跑去之后呢，他们自己就获得了这个自由，他们自己就从这样一种这个死亡恐怖当中呢得到了这个处理。而兽王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他自己因为这个躯体呢必定是这个肉身，所以说呢在承受了其他野兽蹄子这个蹬踩之后呢，他自己被踩的这个遍体鳞伤，但是他自己呢一直通过很大的这个精进心在忍耐，一直呢通过这样善心呢在那个菩提心呢苦苦的在支撑。最后还剩下一只小野兽尚未过河，此时兽王全身骨架几于散裂，难忍剧痛阵阵袭来。那么当最后呢还剩下最后一只小的野兽的时候呢，这个兽王几乎就要支撑不住了他的这个全身的骨架呢都马上要被这个财产架了，而且呢就是感受了非常难忍的剧痛。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方面就无法体会的对这个兽王当时他自己感受怎么样的一种这个骨架要散裂的痛苦，然后呢怎么样一种这个真正的剧痛呢，我们现在是没办法就是这个思考了。但是呢从这个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兽王他自己还是在通过这精进性的一直在忍耐。但他下定决心要使这只小兽摆脱困境，同时亦在心里发愿道，愿我得佛果时，这些众生都能从轮回大海中获得解脱。那么他自己还是发心呢这个虽然剩下了最后一只野兽，但是还是要让这个小的最小的这只野兽呢仍然和平等的和其他野兽一样呢，使他也能够这个摆脱困境。所以说呢他这个这样的一种心情呢支撑他就是把这个小的最小的野兽呢也送到了这个彼岸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在发愿，那么现在呢我是通过我自己的身体舍弃了我的身体，然后呢把 他们从这个死亡的恐怖当中解救出来了。那么以后当我成佛的时候呢，我要通过我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所证悟的妙法，使他们呢也能够从轮回大海当中获得解脱。他就他自己一直处在这样一种这个深深的这个菩提愿当中。刚刚发愿完受受完就因身体衰竭撒手西去。当这个小野寺最后一次小野寺过了到了这个大河的彼岸，而他自己的愿也发完之后呢，这个寿王就因为他自己的身体呢已经衰竭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就去世了。当时这众野兽即是后来居士拿城城中居民，当时这小野兽即是后来普行外道之集贤者。也就是说当时被这个兽王通过他的肉巧，通过他的疾通过他的这个疾备就是这个从这个解救他们的这些这些野兽呢，就是后面佛陀在这个即将圆寂之地的这个居士拉城的这些城中的居民城中的居民呢，通过佛陀的教化呢纷纷呢就说已经可以说是这个离开了轮回的痛苦。然后呢当时的最小只野兽呢就是后面普行外道的吉贤，就是说这个吉贤呢吉贤这个人呢，他刚开始是这个普行外道，一直呢没有去亲近佛陀一直没有去这个佛陀面前去听闻佛法。然后呢最后要听说佛陀马上要涅槃了，而他内心当中还有很多就是说对这个解脱方面的疑问，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答，他就想了佛陀出世呢就是这么一次，所以说现在听说佛陀马上要取涅槃，所以说如果现在我再不去亲近佛陀的话，就绝对没有这个任何一个人能够解答我心中的疑问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自己就向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居士拉城佛陀涅槃的地方呢走去了。当时的佛陀已经准备涅槃了，已经在双树下面准备涅槃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吉祥外道他想要去求见佛陀的时候呢，当时阿难尊者是这个不让他去的当时阿难尊者把他挡住外面，挡到外面不要他去了。然后佛陀就了解了，佛陀通过他无外的神通了解之后呢，他就这个命人传话给阿难，他就是不要挡他，让他过来。然后这个吉祥过来之后呢，观佛的相好，然后呢向佛陀这个询问了内心当中的种种的疑惑。就说他自己虽然在这个普行外道当中呢学了一些这个教义，但是呢他对这个如何解脱、如何修行等等这方面的这个疑惑呢始终没办法解答。所以说呢他有这个机会之后呢，他就亲自在佛陀面前提了这个问题，佛陀呢就给他宣讲了。宣讲之后他就非常的欢喜非常欢喜之后呢就在佛陀面前出家了。然后呢就在这个佛陀面前，他自己的从这个一果到四果次第就证得，很快就他就证得。所以说他自己在证得这个罗汉果之后呢，他就这个不忍心看到佛陀就是涅槃，然后他自己就提前在佛陀入涅槃之前呢，他自己就入了无余涅槃了。就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吉贤外道吧，吉贤这个就是说普行外道这个吉贤呢，是这个佛陀涅槃的时候最后一个度化的最后一个度化他的，就是他真正是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佛陀应该教化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他。然后把他教化完之后呢，佛陀的这个一生的事业吧可以说显现第四导师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呢，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圆满了在那个时候把这个吉贤度化完之后呢，他就真正的这个事业就圆满。所以说呢，当时这个小野兽呢也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说踩着这个兽王的脊背过去的这个吉贤呢也是这个在佛陀涅槃之前最后一个调化的这个外道他最后成了佛陀弟子，最后呢就说获得了解脱，最后呢他自己在佛陀涅槃之前呢，他自己首先取了涅槃首先取了寂灭的。然后呢下面呢，久远之前于印度卢也远凡是国王如理如法治理国家，当时他有一得力骏马不幸死亡，邻国听到消息后便派人前来传口信道，你或者每年向我国交纳赋税，或者就别跨出城门一步，否则我们定会用绳子捆住你脖颈，将你逮住。那么很久以前呢，有一个梵师国王，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了，名字叫梵师的国王，有的时候是佛陀视线叫梵师，有的是其他人视线叫梵师，像这样自在部啊、吉祥部啊，在这个佛陀印地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名称都是一样的名称都是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个国王叫做这个梵师，他如理如法的治理国家，他自己呢有一个得力的骏马这个得力的骏马呢帮助他就说打了很多胜仗吧，其他的很多这个邻国的很多人呢，因为他有一匹这个得力的骏马的缘故呢，就不敢来骚扰。那么当他们听说这个国王的得力的骏马死了之后呢，他们就比较嚣张了，他们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可以向国王提一些条件，要不然这个国王像每年向我们国家就是这个交纳赋税，每年要上贡。 要不然的话你就待在城里不要出来，否则的话肯定我们要用绳子捆住你，然后呢把你逮住把你杀死，因为你已经没有这样的一种可以帮助你这个战胜我们的这个骏马了，没有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开始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这个嚣张。凡斯国王根本不为所动，他既不交税更是随意进出城门，且到其他地方另觅骏马，并最终又获取一匹宝马。这匹宝马应该就是佛陀这个释迦牟尼佛可以说因地的时候他的化身了应该是佛陀的化身。春暖花开之际，凡斯王前往森林中游玩，并一路逛过许多城市。邻国听到后迅速集结起四种军队向凡斯王治下国土大举进发，凡斯王则骑跨骏马与之奋勇作战。那么当有一年春天的时候呢，凡斯王骑着这个骏马去这个野外去游玩，那么这野外游玩的时候呢，其他国家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是认为这个什么气候已经成熟了，所以说他们就开始发动了这个四种军队，然后呢这个想要来杀死这个这个凡斯王。凡斯王呢就和他的这个手下呢就开始就是这个奋勇的作战吧。敌国军队将长矛刺入骏马体内，并将内脏也刺穿拽出。骏马此刻感受到难言剧痛，如撕心裂肺般遍布全身。那么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呢，敌国的这种军队的长矛刺入了这个骏马的这个身体当中，然后呢就是然后呢将这个内脏呢也刺穿了，然后呢将内脏呢也已经这个拽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骏马它感受了非常大的这个痛苦。但他任咬牙强忍，并且心中暗想，绝对不能将国王舍弃在这恐怖战场，定要把国王救回城中。那么在其他在这个战争史上面，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良驹吧，很多这样的宝马呢都是这样的，他们虽然就说是这个受了伤，但是呢他们一直到死之前呢都还要就是说这个拼命的这个奔跑，都要拼命奔跑。一般的这样的一种良马都是这样的，何况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大菩萨化身的这样一匹这个宝马呢，更加不用说。所以他虽然就非常疼痛这个即将支撑不住，但是还是咬牙强忍。他想的绝对不能让国王在这样一种恐怖的战争当中可以说这个战死了，因为如果他一旦倒下去之后呢，对方的这些军队肯定要把国王抓住或者把他杀死。所以说呢，他自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国王呢带回城中去。离战场不远有一个五彩花园，骏马就足踏花苗之上回至王宫，刚顺利抵达宫中骏马便倒地而亡。当他终于顺利的把这个国王就是说这个救回来之后呢，一旦到了这个安全的地方，他自己就倒地而亡了。凡斯王感慨不已地说道，我此次能捡回一命，全赖骏马拼死相救。我原本就想把一半的国王财产分与他，怎奈他现在已无法享用，何况他要这些财产也无法派上用场，不如干脆替他广行布施以积累福德。国王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之后呢，他非常感慨，那么这次能够从这个敌方的手中逃脱能够这个捡回一命呢，全部就是这个依靠了这匹这个骏马。所以说呢，他以前呢想把这个财产的一半分给他，那么现在看起来他已经这个没办法享用了，所以说为了使他能够得到利益呢，就将本来属于他的这一半财产呢用了这个布施，以他的名义呢做布施替他呢能够积累功德。当时之骏马即为现今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呢，他修法的时候他修行的时候，他自己可以说是这个变成一匹骏马的时候，怎么样舍弃自己的生命怎么样的话就说这个怎么样呢救度众生的这个情况。久远之前，在一大雪山脚下住有500头大象，释迦牟尼佛那时即为象王。象王肤色美丽，相貌端正庄严。一次5名猎人欲猎杀大象，众象处境十分危险他们若要逃亡也只能从一狭窄羊肠小道上穿行而过。那么当就是在久远以前呢，佛陀又这个可以说是变成一头这个象王，一头大象嘛。他这个象王的话也是非常高大，也非常庄严的。所以说呢，他也呢通过他的自己的这个威德福德力呢，像这样会开始这个保护其他的这个象群。那么当有一次5名猎人想要这个猎杀大象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想用了这个方法救助他们。猎人则在此必经之路上用一晚上时间挖好一深坑，以备现杀大象之用。 随后五猎人就开始在远方以种种手段恐吓象群，妄图使他们慌慌张张跑向已设好之陷阱，如此便可一网打尽。那么这个猎人呢想了一个毒计吧，他们在这个这些象群的这个必经之路上面呢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呢他们自己呢就在后面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高声吆喝啊等等很多方法呢，就是恐吓象群，然后呢想要使这个象群呢就是这个慌慌张张的状态当中呢这个掉进陷阱，然后他们就可以一网打尽了。众大象到达大坑旁边时军寻不前。象王便跳入坑中挡住坑口，用自己身躯作为众象过坑之桥梁。因为这个大象他自己本身就是非常高大的非常高大，所以说他自己跳入坑中之后呢还是可以就是说把这个坑口挡住，然后还是可以把自己的身躯呢当做这个桥梁的。否则如果是一般的这样一种大象跳进去之后呢还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这个坑很深，而且像这样的话跳进去之后呢还是没有办法帮助其他的大象呢顺利的从这个坑上面度过。所以说他这个作为一个象王，他自己的身躯高大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自己跳下去之后能够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可以说帮助其他大象过去的这种桥梁的。其他大象于是纷纷从象王身体上踩过，等众象均已安全过坑后，象王才站起身来跑离此地。诸天人见闻之后就坐起赞叹道，恶人挖坑欲捕象，须知象王不畏惧，以身做桥渡众象，恶人诡计不得成。那么天人见到了这个一幕吧，从这个刚开始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都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呢看到这些大象和这个象王顺利的逃离了这样一种危险的地带之后呢，他就开始赞叹这个象王。他就说这些五名这个恶人嘛挖坑呢想要就是说杀害大象，但是呢这个大象呢一方面具有智慧，一方面呢具有大无畏的这样一种勇气，所以说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呢做桥梁把众象这个从这个危险之处呢已经这个度脱了。所以说呢这样的话最后恶人的诡计呢就没有得逞他最后的这些天人呢就做这个继续赞叹。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马王，名云行，住于魔女罗刹国，当时有五百商人无法脱离险恶环境，多亏马王引路，方才得以顺利抵达占卜州。佛陀有一世呢曾经转世成为这个马王，名叫云行。那么他自己是住在这个罗刹州当中，那么罗刹州呢就是在大海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罗刹国。那么罗刹国呢他当遇到其他的商人入海取宝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吹起这黑风吹起这怪风，把这个船呢就说是这个吹到这个罗刹国旁边。然后呢这些商人就说是到了这个罗刹国之后呢，这些魔女这些罗刹女呢就显现成非常漂亮的一些女子，然后呢和这些这个商人呢结婚，然后结婚之后呢让这些商人呢就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当最后就是说又有新的商人来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些以前的这些旧的这些他的丈夫或者说以前这些商人呢一个一个全部吃掉的。所以说呢只要是到了这个罗刹国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几乎来讲的话就没有什么生路可言了绝对是这个最终呢是难逃一死最终难逃一死。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把这个轮回比喻成罗刹国，也有这样一种可以说原因吧。也就是说罗刹国你去了罗刹国之后呢，首先好像这些美女和你一起生活，然后和你一起呢就是说这个生子生儿育女，然后你好像是过得特别好，但最终呢你还是要被这些罗刹吃掉的。因此说呢这个轮回当中也是相同的吧。现在呢虽然在表面上呢你可以感受一些人天的善果，感受一些人天的福报，但是最终呢还是要这个感受这个痛苦。所以说呢罗刹国呢有这样一种自信吧。那么当时这个马王呢他就是生活在这个罗刹国，按照有些经典当中讲的话就是在罗刹国的南方。罗刹国的南方呢像这样的话每一个可以说是每七天好像就要回南瞻部洲一次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当他们听到这个指点之后呢，这些商人听到指点之后呢，就这个趴在这个马王的背上，然后呢，这个马王呢就说是这个什么顺利的把他们带离这个罗刹国，把他们顺利的送回南瞻部洲。所以说呢，也是当时有五百个商人没办法就是脱离险境的时候呢，多亏马王引路，方才得以顺利抵达南瞻部洲。 和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狮子王啊，名俱寂。当时有500商人啊，突遇毒蛇缠绕，狮子王就不顾生命将他们全部救出。那么有时佛陀有一次呢，也是变成这个狮子王。那么他有一次呢，当500个商人被这个毒蛇缠绕的时候呢，狮子王他自己不顾一切，然后把这个什么呢？不顾自己的生命吧，不顾一切的把他们从这个毒蛇的口中呢救徒出来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佛陀他自己在阴历的时候呢，为了度化众生嘛，显示了各种各样的形象啊。确实呢，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就生生世世我们要当人，然后生生世世必须要相貌庄严，必须生生世世要这样一种福德广大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呢，看一下佛陀他在修菩萨行的时候，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益啊，显现了各种各样的形象，显现外道，显现这样的这个唐僧，显现这样的马啊，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在每一次显现成这样一种这个不同形象的时候呢，都是通过他的慈悲引发，然后都是呢救度了很多众生的。下面讲商主善举。释迦牟尼佛成为一商主，名采马车商主，他有次生悲心，而与五名商人同入大海取宝。途中不幸遭遇狂风恶浪，船只受损严重。那么就说应该看到这个前后的情节呢，应该好像是在返回的时候啊，在返回的时候，他这个商主和五名商人去大海中取宝，然后呢取完宝之后，在返回的这个途中呢不幸遇到了这样一种狂风恶浪，那么他们的这个船只呢就是这个受到了很大的这个这个损害，马上要沉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恐怖。正当商人们恐惧万分时，商主安慰众人道：无需担心啊，如船只毁坏你们均可拉紧我，我定能让你们摆脱海中险难。那么就是说他在当时就是说这个方面是大海当中嘛，大海当中的这个唯一的依靠呢就是这个船，如果这个船一旦就说是出了问题之后呢，大家的这个恐怖的心情呢就是没办法想象的啊，没办法想象。所以说大家都是非常恐怖的时候呢，商主就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担心，虽然这个船只损坏了，但是你们如果拉紧我呢，我也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呢把你们从大海当中救脱出去的。言罢就将所探取之宝珠夹于腋下。后当轮船倾覆之时，商主让所有人均抓住他身体，然后以一人之力牵动众人向岸上游去。按照现在的我们这样一种这个人看起来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体力的，像这么就身管大海当中这个五个人攀在一个人的身体上面，靠一个人游泳的这样一种的力量能够他们救出来，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可能。但是呢，这个大菩萨他自己呢也有一些这个不共的能力，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这个用尽全力呢就带动其他人向岸边游去了。体力耗尽之时，踩马车终将五人全部安全送至岸边，但自己却因劳累过度而死去。那么最后呢，他自己呢就是到这个体力衰竭了，体力耗尽之时呢，也是大家呢也终于到了岸边了。他这个什么其他的人都安全的这个到了陆地上，但是呢这个踩马车商主呢，他自己因为太过劳累过度呢，他自己就是死去了。众人将其尸体抬至干爽地方，又取出其腋下所藏之宝，以供大众享用。从此之后，所有人生活皆得以摆脱困苦，并能安享美满幸福生活。那么就说他自己把这个五个人就送上去之后，他自己可以说是这个去世了，然后大家把他的尸体好好的处理，然后又取出他腋下所藏的珠宝呢，可以说分给大家，让大家能够可以说是享用这个珠宝，然后呢就是摆脱困苦，然后呢过上这个幸福的生活。这个方面是这个商主在大海当中怎么样救度其他众生的。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其他一些版本当中所记载的这些佛陀的在阴历的故事呢，有这个类似的这样，也就是说舍弃自己的生命，然后呢将其他落水的商主救度的，这方面呢方法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有一次呢，他们在这个入海的时候船只幻灭了，其他人非常恐怖的时候，好像是不只是五个人，很多人，这个时候呢吧就是这个非常恐怖的时候呢，他就这个菩萨就说：你们不要害怕。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我知道这个大海呢是不受尸体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你们一落水之后抓住我然后一自杀之后呢，这个大海它不受尸体，所以说肯定要把这个尸体送到这个 岸边去的，所以说呢，就凭这个方法把你们救渡出去的。真正的最后他们落水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其他的这些商人，其他的商主抓住这个大商主的这个身体之后呢，他就开始用刀子呢，就说这个自杀了。自杀之后呢，果真呢就是这个大海呢，就是龙王吧，龙王非常喜欢这个洁净，他不受尸体，就不受尸体，一旦是水中有尸体之后，就马上就开始起的这个狂风巨浪，然后把这个尸体呢就抛向这个岸边吧，抛向岸边。所以说呢，其他众生呢也因为紧紧抓住了这个山主，他们自己呢从这个大海的恐怖当中得到处理的，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较类似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吧。释迦牟尼佛成为普救山主。当时国中干旱地方有500名商人，还有临时来此国家至5名可怜商人，为救护他们普救，便祈祷天尊，且说第四语，大梵天闻已就降下雨水，众人在此干旱荒野中得到滋润后，全部顺利摆脱困境。那么当有一次呢，佛陀转身为普救商主的时候呢，恰逢在一个干旱的地方生活有500名商人，还有呢就是说这个500名商人是本地人，还有就是这个5个呢是外地的商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就处在非常可怜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呢又没有这个亲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所以说呢非常可怜的。那么为了救护他们呢，这个普救呢通过自己的能力呢祈祷这个天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祈祷这个天尊降雨的时候呢，他的心要非常清净，而且要具有一种福德，这个时候呢才可以。所以说他自己呢通过自己的清净心祈祷，然后呢说了第四语，大梵天听到之后呢，就帮助呢就降下了雨水了。那么解除了这样一种旱情解除这样旱情之后呢，众人呢就全部摆脱了困境。这方面呢也是佛陀布施的一个公案嘛，所以说呢这个布施的品类有很多的，有的时候呢是布施钱财，有的时候呢是布施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呢是布施自己的力量布施自己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持的时候呢有很多布施的，我们认为没有什么财产可以布施，但是我们去帮助一个人的话，实际上就用我们的力量去做了布施的，本身这个力量是属于我自己的，但是我去帮别人干活的时候呢，我帮别人干活实际上我就布施了我的力量了，这个方面也是这样的。或者乃至于有的时候呢对人微笑的也是把自己的微笑布施出去的，也就是说像这样有很多很多这种布施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呢自己是不是很贫穷，或者没有根本没有布施的这样有机会呢不要这样认为。我们如果知道了这样一种布施的它的这个它的范围之后呢，就是说把这个布施的范围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力量可以布施微笑可以布施这方面都可以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做了，做了之后呢实际上就能够修持这样的菩萨布施行。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普救商主普救菩萨呢，他自己是通过帮着祈祷雨水的这个方法呢这个做了布施的。凡此种种事迹无法言尽，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时，为安慰救护此等可怜众生而行之善举，实乃无量无边。这里所叙仅是众多佛经中一部分而已。那么佛陀的因地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所行的布施的事迹可以说确确实实就是无法言尽的没办法言尽。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安慰众生的这个经过，救护众生的经过，这个方面呢种种的善举呢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怎么去说呢，这个布施品当中所讲到的这些内容啊，单单只是这个佛经当中一部分而已。那么佛经当中一部分就这么多，我们还可以知道呢佛经当中没有记载的有多少呢可以说是佛经当中没有记载的还有很多很多。佛陀没有办法呢，就是在49年当中呢，把他就三个无数劫当中所行持的每一个公案，每一个事迹的完整无缺的全部讲出来，这个没有做的。所以说佛经当中是讲了一部分，那这个事呢也是佛经当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做了很多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所以说做了很多修行之后呢，才圆满了这两成佛。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呢？实际上我们所行持的布施呢，就远远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修一些布施的时候呢，感觉非常的就是这个了不起，很多时候产生一个沾沾自喜的这样一种心吧。实际意义上呢，我们看一下佛陀了，因地的时候怎么样行的布施，行了多少布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打掉自己的傲慢心吧，把自己的傲慢心呢可以彻底的压服住，然后呢跟随佛陀一样呢，就在布施的时候每次都能够尽量都能够通过清净心来做布施，不要希求别人给你报恩，也不要希求这样的话来世当中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工，人天的艺术果就应该像这个地方这个布施品当中所讲的一样，每一次就是佛陀布施的时候呢，全部都是这个为了获取无上正等正觉，或者说每一次呢都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布施的，所以说他的善根是非常清净的，每一次布施呢没有砸有任何的烦恼有的时候砸了这个烦恼就成了毒我们的善根就砸到毒了。 也就是说像这样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尽量啊，像这样不要说我给你这个东西然后你要必须对方要记住我的这个恩德，有的时候虽然不讲但是我内心当中还是想你看这次我给他给了东西下次他肯定啊，应该就是说给我怎么怎么样吧，所以这个方面就成了不清净的布施了啊，自己的心不清净，所以像这样的话不清净的布施呢，不能够不清净的布施不可能感一个清净的果啊，就是这样的，它这样的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你的这个你布施的这个善根越清净，那么你的成熟的果就越清净，如果你的善根杂了毒，那么最后你自己在成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果报呢也会这个不清净的，就像前面佛陀在四现为自主轮王的时候呢，他不是有一个视线嘛？前面我们讲的是其他版本当中进来的时候，他在给佛陀做供养的时候，曾经有一刹那的这个恶心啊，有一刹那恶念，所以说他最后在感受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一刹那恶念消尽他的福德的。我们知道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从海城婆罗门发心开始，真正的来讲的话，不可能产生这样一刹那恶念的。但是呢，它是一种视线啊，视线一种因果啊，这个丝毫不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前因后果吧。所以说，一刹那的恶念就啊，最后呢也是升起一刹那恶念而消尽福德。因此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自己在布施的时候呢，一尽量。啊，通过我们自己所听闻到了这些大乘的这些这个啊法语吧，啊，这些大乘的法语就能够禁止我们内心当中的种种不清净的念头啊，确实就能禁止这个不清净的念头。大乘的法语就是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说我们在听闻这些大乘法语之后呢，在这个大乘法语当中讲了很多，你布施的时候怎么样发心，啊，需要怎么样布施，态度是怎么样的，态度的佛陀每一次都是非常恭敬的，而且就是即使把自己的头砍下来布施的时候呢。啊，就是告诉这个砍头的人，那么你必须要把这个头放我手上，我自己恭敬的给你，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布施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恭敬啊，对其他的众生非常恭敬的这种态度。布施的东西呢，啊，乃至于从这些小的东西，乃至于自己的身体啊，全部在内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布施的这样，然后布施最后的所做的回向呢，也是为了一切众生能得到佛果而这样做的回向的。因为在这个布施品当中呢，看起来是个传记，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修法的指导啊，确确实实的一个这个修持布施的一个引导文，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的很清楚。佛陀是怎么样修持，这么清净的修持，最后呢就成就了佛果了。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修法去修的话，也能够和佛陀一样成就佛果。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出现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出现了和这个本传记布施品当中所描绘的这些情况不符合的情况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就说明你的布施呢已经不清净了啊，所以说明布施已经不清净了。所以佛陀发愿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的，布施的时候态度是怎么样的，回向的时候怎么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如果很通过很这个粗暴的形式啊，或者通过打发别人的这样一种态度啊，这方面就和本传记当中所描绘的佛陀行布施的时候呢不相同。如果这样的话，你的果报可能是不清净的，所以说你要获取佛果还是很困难的。然后最后呢，你自己回向的时候，如果回向于自己得到小成果，或者回向自己得到一个人天善趣的果，这方面也和本传记当中佛陀的回向呢不一样。所以说佛陀这样回向成了佛，你这样的话回向于人天善趣，回向小成都没办法成佛。实际上这个方面呢，我们就通过本传记当中的这些这个事迹呢一一对照，我们就知道了怎么样修布施了。以上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布施之种种公案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